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今天第二次来到咱们教会，感觉很温暖，因为每次去到一个新的教会，好像就有从人的那种世上的感觉，你去到一个组织机构或者什么地方，你去总要看一看，哎，这个组织里面谁在负责，谁是负责的。但是我两次来到这里，我真看不到有哪一个人，我不知道谁是这个教会的负责人。可能王宇姊妹是不是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大家都井井有条、井然有序的啊，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敬拜、唱诗啊，还有年轻人在一起啊，诗情，没有人在安排，好像没有人在安排，但是一切都井井有条。我想这就是一个见证，见证什么呢？只有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啊，这是我想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有一点相关的内容，叫做基督徒的家庭生活。我跟大家分享一些啊，以弗所书里面所讲到的有关教会的事情和教会与我们的关系。啊，我们知道以弗所书是讲到教会里面啊，是一个讲到很关于教会很高的启示。啊，比如说在书中保罗他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啊，教会是一个团体的新人，还有说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啊，教会是圣灵啊，神借着圣灵的居所，最后还说到教会是基督的精兵。如果没有以弗所书这些关于教会的启示，我们可能根本不会知道在神的心意当中，他这样心意当中这个教会是什么样子啊。然后讲完保罗在讲完这些深奥的启示以后，保罗又让我们看到啊，要将教会建造成神心意当中那个样子，所用的材料竟然就是我们这些看上去不怎么样的人啊。我们以弗所书里面说得很清楚，我们原来的光景，我们本来就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啊，我们顺服空中的掌权者，我们被称为可怒之子，我们与基督无关，我们在神的国之外，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我们是局外人。但是，因着神，因着他的恩典和怜悯，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让我们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与圣徒同国，并且要被建造成神的教会。那个教会，以弗所书中神称之为荣耀的教会。啊，刚才我们读了一点点圣经，说这个教会是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但是我们反观我们自己，好像似乎我们自己这样的光景和那个荣耀的光荣耀的教会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在神的全知和全能里面，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变建造成他心意中的教会。所以当我们得救以后啊，神把我们放在各种各样的环境里面，让我们在各样的环境里面，我们充当不同的角色，与人和人之间产生不同的关系，在这些环境当中，在这些关系当中，让我们一点一点的啊，被磨造，一点一点的让我们里面那个亚当的生命被对付，让我们神赐给我们基督的生命一点一点的长大，以至于最后成为可以被用来建造教会、建造神的圣殿的那样一块活石。所以今天我就想和大家分享的，在以弗所书的后面的三章啊，讲到基督徒的个人的生活，啊，特别是讲到人和人之间几种不同的关系，啊，构成我们日常生活的全部的内容。我今天和大家分享两种比较特别的关系，一个是夫妻之间的关系，一个是父母和儿女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两个关系实际上就构成啊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家庭生活。啊，我们刚才读了这一处的圣经啊，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啊，好，我们就不用再继续读啊。 这个圣经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我知道很多时候听福音的时候啊，一些已经信主的基督徒啊，跟我们讲福音的时候，多多少少会讲到这样一段经文。因为很多时候福音朋友来到教会，他就是因为家庭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弟兄姊妹会跟他讲，就要讲这个啊，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啊。很多时候呢，这一段圣经呢，成为家庭当中，即使我们信主以后啊，这一段的经文成为我们在家庭当中干仗的一种武器啊。做丈夫的常常拿着这段经文的一部分对妻子说啊，你要顺服我。然后做妻子的也拿着这一段经文的另外一部分对丈夫说，你要为我舍己。但是我们都知道，圣经不是让我们当成一个武器去指责去批评别人的，圣经应该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缺欠。好，我们已经读了这一段圣经，我们可以从这一段圣经里面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啊。首先第一个启示啊，对，在家庭中是有秩序的啊，在神所造的万物当中，神都为他们设定了一个秩序。比方说我们看到的日月星辰，如果不按照神所设定的秩序运转，可能整个宇宙早就不存在了，早就毁灭了。在家庭中也是一样的，一个家庭当中，神设立男人做头啊，做带领的角色，设立女人做跟随顺服的角色啊。很多姊妹可能一听到这样一个说法就觉得愤愤不平，那心里就会有抵触，那凭什么女人就比男人低一等啊？凭什么我非要听她的话啊？其实我们细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这里并没有说女人顺服男人表示女人比男人低一等啊。我们看主耶稣他完全顺服父神，但是子和父是同等的，只是主耶稣他处在应该顺服的角色里，他就尽他那个顺服的本分啊。而且圣经里面很多时候说到信徒的时候是不分男女的啊，都是神的儿女啊，我们有了生命都是神的儿女啊，没有男女之分的，在基督里是平等的啊。而且很多的家庭就为这样一个秩序的问题来争来争去啊。做丈夫的说，只要妻子先顺服我，我肯定会用舍己的爱来爱她啊。做妻子的说啊，只要她用舍己的爱来爱我，我肯定对她100%的顺服啊。大家好像把这个秩序变成一个时间上的顺序啊，就是看谁先做谁后做，变成一个时间上的顺序啊。其实呢，这样最后的结果就变成一个死循环嘛。其实如果说舍己和顺服之间非要有一个时间的顺序，我们可以思想，特别是做弟兄的我们要思想啊，是基督为教会舍己在前，还是教会啊顺服基督在前的？很明显的一个事实，如果没有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教会就无从诞生，更谈不上教会来顺服基督啊。所以当一个家庭当中丈夫和妻子愿意顺服啊神所设定的这样一个秩序的时候，这个家是蒙神所祝福的。相反，如果家庭里面没有遵循这个秩序啊，容我不客气地说，很多时候这样的家庭它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啊问题，各种各样的状况啊。当初在伊甸园当中啊，蛇引诱夏娃吃呢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如果夏娃听了蛇的这个引诱，他不自作主张，而是去把这个事情告诉亚当啊，让做头的来做决定，可能后面的事情完全不一样啊。毕竟男人和女人是不同的材质做成啊，神也给男人和女人以不同的才能，让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来尽他们各自的责任。这是第一个启示。那神在家庭中就设立了这样一个秩序，如果家庭来顺服神所设立的秩序，这个家庭是蒙福的。然后我们看第二个启示啊，每一个家庭当中，这个秩序当中每一个角色其实有各自的责任 男人当头非常好啊，当头说一不二，说一言九鼎，说什么啊，妻子就要做什么啊。但是你要知道，你做头有做头的责任啊，妻子做顺服的角色也有顺服的这样一个责任。我们看丈夫的责任，神让男人在家里做头，除了将做头的才能才干赐给他，权柄赐给他，同样的，这有两个男人必须要承担的这样一个责任，一个是爱护妻子啊，另外一个是在属灵的事情上教导带领自己的妻子啊。在爱护妻子的事情上啊，我发觉很多弟兄啊，很多做丈夫的和我以前一样，就是叫做用俗话说叫做犯傻啊，就是为着一点点琐事跟自己的妻子去争吵啊。其实里面有一个，后来我慢慢发现里面有一个诀窍，只要就是在家里发生这些事情争论的时候，你做丈夫的只要脸皮厚一点，你说几句甜言蜜语，很多问题很多事情其实就不成问题不成事情了。但是很多做丈夫的却偏偏就是犯傻，非要长篇大论的引经据典的啊，旁征博引的讲一篇大道理，为了来证明自己的妻子多么不讲道理。结果妻子听完以后就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反而就怼你一句很有道理的话，我嫁给爱情啊，你又不是嫁给道理的啊，你为什么来跟我讲道理？你当初跟我谈恋爱的时候，你带着我看月亮，你叫我小甜甜啊，你现在把我骗到手了啊，结婚了你就开始跟我讲道理。圣经说爱妻子就是爱自己的身子啊。我大概40岁的时候，这头发开始不断的减少，现在和我很多同年的人，甚至比我年长的弟兄啊，他们都有一头乌黑茂密的头发，但是我的稀稀松松的。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并没有觉得我的头发给我丢脸啊，好像说哎，你怎么这么长，这样子这么早就掉头发。相反，我是每隔两天我都要洗一下头，洗完了还用什么护发素要抹一下，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保养固息啊。爱妻子就像爱自己的身子一样，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保养固息。但是这个事情，这样的事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确实很难。因为你做男人的，做丈夫的，做弟兄的，你要放下自己男子汉的尊严和面子，你要去向女人低头。特别是当你的妻子好像觉得处在一种不可理喻的状态的时候啊。但是我让弟兄们要知道，其实这就是你生活当中的十字架，这就是舍己啊。舍己当然不同于舍命啊，主耶稣为教会舍己啊，包含舍命。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要让我们为妻子，自己的妻子舍命的机会，其实微乎其微其微的啊。大多数时候就是要让我们放下自己的臭脾气，放下自己男子汉的架子啊，让基督的忍耐，让基督的谦卑，让基督的包容在我们里面慢慢成型，让基督那个爱的清香能够从我们身上能够散发出来啊。这是神给男人，让男人在家里当头的第一个责任，爱护妻子像爱护自己的身子一样。第二个责任叫做要教导和带领自己的妻子孩子在属灵的事上长进啊。圣经说男人在家庭当中不仅要像基督爱教会那样爱妻子，还要像基督用水和道将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其实毋庸置疑，在一个家庭当中，男人最重要的因素其实在男人身上啊，他在家里做丈夫做爸爸，一个家庭的敬虔完全在乎这个男人啊，这个当头的男人。在家里面做丈夫的这个男人，这个当头的，应该是最能够明白圣经，最能够明白神旨意的那一位啊。只有他是这样才能够让全家得到供养啊。如果家里的妻子不顺服，孩子不听话，在我看来，其实圣经里面也是这样教导的， 其实首要的责任在于这个当头的丈夫，当头的男人。我看当夏娃被蛇引诱以后，神没有首先责备夏娃，神首先责备的是亚当，因为他没有承担好那个教导夏娃的这样一个责任啊。而且在任何一个团体当中啊，是确实需要有一个做头的。如果一个不配这个角色的一个人处在一个做头的位置上，那个情形其实是非常可怕的。在教会的历史上，旧约里面，在神的百姓当中，在以赛亚书里面啊，他说到当神的百姓背逆神的时候啊，神要责罚他们，神责罚他们的一个方法就是把他们的首领挪去，让一个不配的，比方说让少年人来坐在一个当头的这样一个位置上。结果在百姓当中出现的情况，在以赛亚书这里没有，我念给大家听一下，就是说，至于我的百姓，孩童欺压我，妇女管辖我，他们，我的百姓啊，引导你的使你走错，并毁坏你所行的道路啊。在百姓当中出现的光景就是彼此欺压，个人受邻居欺压，少年人必侮慢老年人，卑贱人必侮慢尊贵人。当教会当中出现一个不配在那个角色却处在当头的这个角色的时候，教会当中出现这样可怕的光景，家庭中其实也是一样啊。这是说到丈夫的责任，然后做妻子的同样有自己的责任啊。妻子同样也有两方面的责任，那首要的就是顺服，那其次另外一个责任是帮助自己的丈夫。我们先说顺服，顺服其实应该从心底发出来，腓立比书说到主耶稣的顺服，说他是存心顺服。有些姊妹一听到顺服，总喜欢反驳，总喜欢有一种反驳的欲望，就好像说啊，他们就会说，如果我弟兄让我做犯罪的事，我也要顺服吗？啊，就像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处于teenager的这些孩子们啊，当我们教导他啊，你要听父母的话，他们总是也是会反驳一下啊，如果我的爸爸让我拿个炸弹来把教会炸了，我也要听他的嘛。实际上这体现出他心里一种叛逆的这种心态啊。他爸爸告诉他要做的，实际上就是你吃完饭以后把碗洗一下啊。吃完饭以后不要总是看手机，多学习一下啊。但是只是那种背逆的心态，找一些理由来反驳一下。啊，说到顺服，一个是姊妹心里总是有一种好像不配合、不愿意的这样一种心态。但是有的姊妹可能觉得啊，顺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可能啊，说这样话的姊妹，他们的顺服是这样子。比方说某一天老公回家跟你说，哎，今天老板跟我加工资了，我跟你准备跟你去买一个包包，啊，然后姊妹就谦卑的低下头说，我愿意顺服老公的决定，啊，对吧？其实这不叫顺服啊，这叫幸福。你有这样的老公，当然非常幸福。真正的顺服应该是这样子的啊，假设某一天是你的生日，在生日还没来之前，老公就跟你说啊，我现在攒钱，到了生日的那一天，我要给你买一个很好的生日礼物。但是到了生日的那一天，老公突然被圣灵感动啊，想到教会里面啊某位肢体有困难，他说我想把这笔钱来帮助这教会里面有困难、遇到困难的肢体。那这个情况下，你是愿意顺服老公的决定，或者说我只是嘴上说，心里100个不愿意，还是满心欢喜的去说啊，老公你就应该这样做，满心欢喜的知道，因为我的老公啊，你的丈夫啊，在服侍神、在关心神家的事上又有了一点长进。我想这个顺服同样包含着舍己。因为顺服代表着要舍弃自己的利益啊，多关顾、多考虑神家的利益。 神在造夏娃的时候，他给夏娃一个责任，叫做帮助，做亚当的帮手，帮助亚当一起完成神的托付。所以做妻子的应该是自己丈夫的帮手，当然不是帮助他怎么多赚钱好帮，还帮你来买礼物，而是帮助他在属灵的事上，在荣耀神的事情上不断的长进，甚至要推动他承担起在家里做头的责任，好让这个家成为能够承受神祝福的地方，让这个家成为让神在这里有主权的地方。啊，当然我是相信每一位姊妹，很多的姊妹她们都是巴不得自己的丈夫在属灵的事上有更多的追求，她们巴不得看到自己的丈夫在追求基督追求神的事上啊花功夫啊，她们宁愿自己受苦。啊，我以前在教会服侍，啊，有时候我会吃完饭以后去到弟兄家跟他谈一下，啊，教会里面一些服侍或交通一下，啊，读经的这样一些感受，啊，我发现这个时候我去找弟兄是那弟兄最幸福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他只要我去了，他马上跟姊妹说，哎，元飞弟兄来了，啊，我要跟他交通教会的事情。那姊妹马上说，好，你们来管，你不用洗了，我来洗，不单这些家务都承担了，而且马上削水果泡茶，然后我跟弟兄就坐在一起，啊，可见姊妹她的心思真是巴不得弟兄能够在神的事下多花一些时间多花一些精力。啊，还有的弟兄啊，我的一位同工啊，他的姊妹曾经分享说，弟兄要上台讲道，家里写讲稿的时候，那个家里绝对不能有一点动静的。他偶尔要进书房拿个东西的，踮着脚，小心翼翼的啊，宁愿自己受这种亏损，受这种啊不公正的待遇。但是姊妹心里高兴，心里乐意，因为她知道啊自己的老公、自己的头在为神家的事情来付出，她宁愿自己受这样一些啊。苦难啊，受苦受累，他心里高兴啊，心里喜乐，这也是确实神托付给姊妹啊，来帮助亚当，帮助自己的丈夫来完成神托付的一个责任。然后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第三个启示，夫妻之间就是人和刚就是讲到夫妻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夫妻的关系其实是一个见证。我们看圣经的31-32节啊，他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家庭和婚姻这个关系的由来，其实就是在神创造第一个男人和第一个女人的时候所设立的。如果没有以弗所书他这样来给我们启示，我们以为啊，神设立婚姻家庭就是为着我们自己的好处，或者说为着人类能够繁衍下去，仅此而已。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圣经中婚姻的关系原来是为了见证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教会是基督的新娘，基督是教会的头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身体是头荣耀的发表。教会是如何产生的？教会的产生和当初神造男造亚当和夏娃到底之间有什么关系？我听到一位前辈的弟兄，他已经过世了，他这样来讲论了这个关系。他说神当初造亚当的时候，造完亚当以后，把他所造的所有的活物都一个一个的带到亚当面前啊，想为亚当找一个帮手，找一个配偶，但是亚当一个都没看上，因为在神所造的这些活物当中，没有一个种类的生命是和亚当的生命是相配的。那么后面发生的事情，夏娃怎么造出来的我们都知道啊，神使亚当沉睡，从他内旁取出一点东西，然后做成了亚娃夏娃啊。同样的，那当亚当看见夏娃的时候，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啊，这是我肉中的肉啊。同样的，当基督降世为人的时候， 他同样的想在地上来找一帮人啊，做他的配偶，做他的新娘，做他的帮手，但是他一个都找不到。为什么？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世人都犯了罪啊，每一个有罪污的、有罪性的这样一个生命，无法和神儿子那完全无罪圣洁的生命相配。于是神做了一件事，让基督，让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沉睡。然后当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枪扎他的肋旁，有血和水流出来啊，因着从基督肋旁所流出的这些啊生命的东西啊，教会就因此诞生了。在世界上任何人和人的关系之间，我想唯有夫妻关系是最为亲密的。在家庭当中啊，丈夫与妻子那种忠贞的爱情是可以将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发表出来，因为教会实在是基督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想这是我刚才讲的在家庭生活当中的一种关系啊，丈夫和妻子。然后家庭生活当中还有第二种关系，就是父母和儿女的关系啊。第六章说到，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啊。虽然神用地上的夫妻关系来发表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但是在历世历代当中还有许多神的儿女啊，神给他们特别的恩典，让他们没有进入婚姻啊，没有承担做丈夫或做妻子的责任。但是每一位神的儿女都有自己的父母啊，所以对于每一个做儿女的人来说，神专门给一条诫命给我们，那就是要孝敬父母啊。在摩西十诫里面，这一条诫命是第五条诫命啊，处在啊正好一个中间的位置。在他前面的四条诫命讲到啊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后面五条诫命讲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人与人之间所有的关系当中啊，父母的关系与父母的关系放在第一个啊。神用着我们的父母在地上来代表他，我们要学习敬拜神，学习要服侍神，我们首先要学习如何的孝敬我们的父母。我们要与人有良好的关系，首先我们要与自己的父母有良好的关系。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有孝敬父母的教导。我自己觉得啊，在我们中国文化传统里面，孝敬父母有三个层次啊。第一个层次就是让父母吃饱穿暖，不挨冻不受饿啊，给父母很优厚的这种物质生活，这个都属于第一个层次啊。第二个层次啊，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啊，孔夫子他的弟子问关于孝敬父母的事情，问啊，孝敬父母最难的是什么？那孔子说，孝敬父母最难的不是在于你给父母有好东西给父母吃，有好衣服给父母穿啊，不让父母挨冻，不让父母受饿，这都不难啊。孝敬父母最难的，拿孔子说了两个字，叫做色难，颜色的色，困难的难。他的意思就是说，孝敬父母最难的其实就是你经常能够给父母一个好的脸色。儿女要一直和颜悦色地对待父母啊，这个说可以说是孝敬父母的第二个层次。那么第三个层次啊，第二个层次对于父母来说，你看到儿女和颜总是和颜悦色地对待你自己，对你跟你来交往，肯定是好过啊，就是让你吃饱喝暖，吃饱穿好啊啊，不为这些物质担忧。但是儿女总是见着你就一个苦脸，肯定第二个层次对父母来说，他心里是非常能够愉悦于第一个层次的。然后第三个层次孝敬父母，就是圣经里面说的这一层啊。圣经里面说到孝敬父母，他的用的一个词，用英文叫做 honor your parents 啊。 honor 这个词很简单的一个解释，就是包括顺从啊、尊敬、爱护，使父母感觉愉快的意思啊，就是这些意思。 你可以说我对父母和颜悦色可能只是表面上的啊，我心里可能非常瞧不起我的父母，觉得因为父母和孩子之间总是有一些代沟的，我们可能会觉得父母已经跟不上这个时代了啊，很多事情他们不懂啊。但是啊，神说要孝敬父母，是说要 honor your parents。honor 就表示你要从内心深处你尊敬你的父母，你要感激他们啊，很特别的啊。神为凡是遵守这条诫命的人还加上了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分两部分，一个叫做使你得福，另一个叫做在世长寿啊。我们看这应许的第一部分，使你得福。其实我们说福气，什么叫做福气？没信主的时候啊，我们觉得一个人很有福气，那就是说我有很多钱啊，我有很多财产，我的社会地位很高，甚至说我儿孙满堂啊，这都是世人所看重的福气。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信主以后，这些都知道这是地上的事情啊，我们所追求的是天上的福气啊。一个人能够享受天上的福气在于什么？在于他这个人里面的生命的度量。每一个我们信主以后，每一个人都从神从基督那里得到他自己的生命，每一个人都有，但是这个生命刚开始就是那么小啊。当这个生命慢慢长大啊，一天一天的长大，你能够长多大，你能够多丰富的把基督发表出来啊，你在天上能够承受多少的神的奖赏，这个才是我们说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真正认识到的真正的福气，就是我们里面的生命能够有多少的能够把主耶稣基督的美丽能够发表出来啊。所以为什么说孝敬父母是可以让我们得福啊？这个福气刚才说了，我们是说天上的福气是我们生命啊，属灵生命啊长大的，这样是一种真正的福气。地上的所有的那些福气最终都会过去一无所有。然后呢，如果我们在地上生活，如果我们能够像这个诫命所要求的，像按照神的要求去孝敬父母，就可以得到这个福气，也就是说可以让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长大成人，让我们可以知道谦卑，知道感恩啊。这些所有的这些特性都是基督生命所具有的特质啊，这个让这个生命能够发表出来啊。生命要长大其实只有一个办法啊，就是十字架。用十字架，我们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天天背十字架来跟随他。背十字架的意思叫做 deny yourself， 就是舍己。所以神将父母摆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让我们学习这样的功课啊，一个叫做谦卑的功课。我们都知道基督徒应该谦卑，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谦卑，我们以为啊，遇到事情的时候凡事推让一下，说一下哎呀这个事情我不行啊，这个叫做谦卑，谦虚一下啊。其实真正的谦卑叫做虚己，就是放下自己的意思啊，不考虑自己。我们联系到孝敬父母的事情上啊，当我们的父母年纪大了啊，和儿女之间总会有些代沟啊，在儿女的眼中，父母好像就是上个世代的人可能电话也不会用，智能手机也不会用，刷抖音啊，那更不用谈了。而且父母口中常常说一些与好像与现今的时代脱节的道理，因此在很多的儿女的心中，可能他们心里瞧不起自己的父母，觉得他们什么都不懂啊。但是神就将这样的父母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来学习谦卑。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所谓的才干，我们的才学识，让我们愿意放低我们自己，我们就会发现原来在我们的父辈身上是有很多的优良的品格啊，比如朴素、节俭啊、勤劳。有的父母啊，一生终身信主，他们在神面前的那种敬虔的态度，很多都是我们所不具备的，而且是需要我们用一辈子去学习的。 这是神把父母放在我们身边，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能够学习到的一个功课，叫做谦卑；第二个叫做忍耐感恩的功课。我相信每一个做儿女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做儿女的，我们都听过自己父母、自己妈妈的唠叨啊。比方说吃饭的时候啊，妈妈会反复的说，要多吃蔬菜呀，这个有营养；要多吃肉啊，这个身体才能长大。天气冷了，父母又会说要多穿衣服啊，不要冻病了，反反复复的说着同样的事情。很多时候让做儿女的无可奈何的感叹。所以有一种饿就是妈妈觉得我饿了，有一种冷就是妈妈觉得我冷了。更多的时候，做儿女的可能实在是忍受不了，就用一句简单粗暴的话去回复父母。我过去的时候，很多时候也是很难去忍受我自己母亲的唠叨。后来我自己的女儿出生了，几个月大，我看到我自己的太太，他每天都抱着他，每天也说着重复的话，宝贝心肝，就不停地对他说。我想到我们的父母其实也曾经这样抱着襁褓中的我们啊，每天说着重复的话。当我们要咿呀学语开始学说话的时候啊，父母反复地重复的同样的词啊，站起来吃饭啊，就是让我们能够学会这个词。当我们蹒跚学步的时候，父母反复地看着我们啊，鼓励我们站起来，不要怕。其实看到这些，我想其实我们的父母从我们出生开始一直到无论我们长到什么年岁，父母的唠叨其实他都一直是这样，一直没有改变，只是改变的是我们。我们变得急躁，我们变得失去忍耐，我们不能忍耐是因为我们不懂得感恩。可能我们走在路上看见一个陌生人对我们微笑，我们会感动不已，但是好像接到父母长途打来的一个光顾的电话，我们就变得非常的不耐烦。我们常常忽略父母对我们的关爱。我曾经听到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女孩，她在外地工作，然后通常来说我们中国人过年都要，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啊，都要回家过年的。但是那一个新年之前，那女孩就给父母打电话，就说啊，这个新年我可能回不去了，一个工作比较忙，再一个可能那个车票也很难买。然后在那个除夕的晚上，然后这个父亲啊，他就顶着凛冽的寒风，他就一直站在村口等着。然后这个做妈妈的啊，不好意思，做妈妈的就回去叫爸爸，就回来吧。女儿已经说了，她今年不回来了。但是做父亲的却说，如果女儿是骗我们的怎么办？如果她这一天，她今天那真的回来了，那怎么办？我每次看到这个故事，就想到《路加福音》里面那个浪子的父亲啊。其实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爱，谈不上惊天动地，它就是那么简单朴实。神的爱对我们也是一样的，父母的爱其实每天就藏在他父母不停的唠叨当中，你朴素的可能让人就常常忽略。神对我们的爱，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都不认识他的时候啊，基督就为我们死了，我们却常常忽略甚至轻看神的爱。所以神借着这条诫命啊，这条让我们孝敬父母的诫命，让我们学习忍耐，学习如何感恩。当一个人生命长大了，基督的美丽能够从他身上发表出来，能够从他身上彰显出来啊！基督的美丽，生命的美丽是什么？就是忍耐、包容、良善、温柔、节制，这都是基督生命的特质。当这些特质能够从一个信主的人的生命身上能够彰显出来，我说这个人是有大福气的。因为神在以弗所书里面第一章，他首先提到啊，为我们预备各种属天的福气，他都要赐给一个生命扩长大到一个足够承受这些福气的人身上。 一个处于婴孩，一个生命处于婴孩的人，他是无法来承受这些属灵的福气的。好，我们再看这一条诫命所带的第二个应许，叫做在世长寿。如果我们单从字面上来看来理解，我们好像觉得这个应许好像落空了，好像和世上发生的这些事情好像很多都不符合这条诫命的应许。因为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们确实看到很多的例子，孝敬父母的人未必在世上活得很长。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对他的父亲母亲不可谓不孝敬，但是主耶稣只在地上生活了33年半的时间。相反，我们看到有些打骂父母的人，他老也死不了。这个我想这里所说的在世长寿，孝敬父母让你在世长寿，并不是说孝敬父母的人在地上就可以一定可以活到120岁以上啊。一个人可以活得很久，但是不是每一天都被神所纪念，都被神所数算，我想是未必的。我们看旧约里面雅各，当法老老的时候啊，他去见法老啊。雅各老的时候，法老问他多少岁了，他要去给法老祝福啊。那个时候雅各已经130岁了，这应该算是活得非常很长久的时间了。但是雅各怎么回答法老的？他说：“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130岁，你怎么能说他少呢？他之所以少，是因为他的年日这130年里面，在永恒里面能够算数、能够被神纪念、能够被神数算的其实并不多。我们知道雅各他的一生，他活在地上，他满的诡诈，他什么都要骗，什么都要抓，什么都要拿，他觉得他很成功。但是从永世的眼光来看，你就是活了很长的日子，在永世里面不算的话也是很少。神将父母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是神极大的恩典。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孝敬父母，我们过的每一天都可以被神数算。其实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啊，对于我，可能有些弟兄也是这样，有一种啊，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感觉啊。可能我们的父母，有些弟兄有些姊妹父母已经过世，我们再没有机会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孝敬他们。但是神是有无限的恩典啊。在提摩太前书5章1节，保罗告诉年轻的提摩太说，你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在每一个教会里面，其实里面都有很多的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一辈子在神的家中，他们在敬拜，他们在服侍，可能很多他们当中很多都是在教会当中默默无闻，就像我们的父母一样平凡。但是这些年长的弟兄姊妹可以说是我们这些晚辈的属灵前辈，我们若能够敬重他们，关爱他们啊，像对待我们自己的父母一样，我想在神在永世里面是一样会被神纪念，会被神数算。然后我们再讲到最后一点，父母如何和儿女相处啊。这里虽然只有很简短的一段经文啊，以弗所书6章4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想父母能够让儿女生气的主要可能有2点啊。第一个，父母本身他没有一个好的榜样，却用强制的高压手段啊，不许儿女来模仿自己。比方说父母可能有赌博的爱好，有酗酒的爱好，却强制说啊，你不能学我。这对于儿女来说，你父母本来就应该是他的榜样啊，对于儿女来说啊，他是无可适从的啊，这叫做惹儿女的气。第二个可能是当儿女长大成人以后啊，父母还一直要掌控儿女的生活 啊，这诗篇127篇四节说，少年人，少年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为人父母的啊，要做一个信心的勇士，啊，就是愿意把我们的孩子交在神的手上，好像一个勇士，我拉开一个剑，我的剑，我拉开一张弓，啊，箭头指着神的方向，然后怎么样？你要放手，啊，让这个孩子自己，啊，向着神而去，啊，让神的权柄能够在孩子身上伴随他们一辈子。然后我们讲了这样几种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儿女的关系，啊，我们再回头来看以弗所书，神要建造他心意当中那个荣耀的教会，是为了给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找一个相配的新娘，然后把我们这些本来不配的，把我们这些本来就要从灭亡，就要归于灭亡的人，从这个结局当中救拔出来，啊，将我们放在各自的家庭当中，啊，为我们预备丈夫、妻子、父母、儿女，是为着借着这些我们最亲近的人，将我们一个一个的、一点一点的磨造，啊，去掉我们里面那个旧人的性情，让新人主耶稣的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一点一点的长大，最后被磨成他儿子的模样，成为建造教会合用的材料。所以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做丈夫的，如果在遇见不讲妻子不讲你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要知道，这是让我们学习基督的包容的机会。做妻子的，在遇见做丈夫不讲你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这是让我们学习基督的忍耐和温柔的机会。同样，做父母做儿女，每天的生活当中，各这样的关系的相处当中，都有十字架，都有舍己的功课，我们可以来学习对付我们里面那个生命。我想当我们读完了这一段神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再看以弗所书里面啊，神所说的那个荣耀的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一个团体的新人，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教会是神借着圣灵的居所，教会是基督的精兵，非常荣耀的一个教会。但是教会是由我们这样一个一个被神、被基督用他的生命买赎回来的人来组成的，啊，神为着达到这样建造成这样一个荣耀的教会，他必须让我们这样一个啊卖书回来的人，把我们里面那个亚当那个旧人的所有的习气所有的性格都要对付掉，好让他儿子的生命能够从我们里面完全的彰显出来，能够荣耀他，他也能够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居住。我想当把以弗所书从头读到尾，看到这样荣耀的事情，看到这样荣耀的盼望，我们也真是要像使徒保罗一样，在父面前屈膝，啊，求他将那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他，知道他的旨意，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而且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我就交通到这里。